俄罗斯叛变暂告落幕，雅格纳同意撤退。德国经济部猛减对华投资担保，两党分歧巨大。习近平无人可用，全留学仍然扮演关键角色。马斯克挑战朱克伯格，母亲心急强制取消。北京天津高温破纪录，首次连续三日摄氏40度。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6月25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魏玲，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俄罗斯发生军事叛变事件引发全球关注，最新的消息是发动军事叛变的普里格津突然宣布撤军，而普里格津到底和普京达成什么协议引发热议。普里格津军乘车离开罗斯托夫的南部军区司令部，视频显示他受到很多人的热烈掌声，并纷纷同他握手，消息说他将前往白俄罗斯。关注俄乌时政的推主维谢格拉德24就认为，普里格津在罗斯托夫乘车前往机场，为流亡白俄罗斯做准备。CNN 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和普里格津举行会谈，普里格津同意被雅格纳部队停止前进并和缓情势。白俄罗斯总统办公室表示，普里格津接受了缓和紧张局势的建议，达成了不允许在俄罗斯境内发动血腥屠杀的协议，并将提出可以接受的方式，为雅格纳集团提供安全的保障。根据美国之音报道，普里格津说他希望避免俄罗斯流血，他的战斗人员武开一枪就进入到俄罗斯南部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没人在正义行军中被打死。推特账号国防军事社说，根据俄国国家媒体报道，普里格津表示通过与俄国政府谈判将暂时撤兵，相对的俄国国防部领导层需要总辞，包括现任的国防部长绍伊古和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都将要宣布辞职。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石头认为，俄罗斯国内军队完全空虚了，如果普京是直接针对普里格津的话，很可能普京的政权在一个星期之内就可能会完蛋了，所以他现在也做了一个缓兵之计。普里格津其实也知道普京可能不信任他了，普京是肯定不会信任普里格津的，普里格津很可能是要回到去乌克兰，因为这两个人如果是辞职了，其实俄罗斯的军权呢很可能就落到普里格津的手上，那普京其实是有麻烦的。相对于普里格津已经是挟天子而令诸侯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普京的地位迟早都会被普里格津代替了。有网友推文社说，不知道普京答应了普里格津什么条件，在这场事件中显然他是个赢家。一，他没有跟绍伊古谈，而是直接跟两位总统达成协议，这预示着普里格津的地位已经高于绍伊古、格拉西莫夫。第二，这个事件显示他有不惜一切代价达到目的的决心，这会让他在俄军、俄国人民心中获得好感，跟住落嚟是他予取予求的时候了，边个敢不答应，他可以随时故技重施。第三，他不会再听俄军方的指挥了，他可以随便打边度不打边度，或者是要求更大的指挥权。第四，下届俄罗斯总统大选没有人可以跟他相争了，包括普京，一个后普京时代已经来临，雅格纳的兵变并没有结束，而是朝着有利于普里格津的方向继续发展。雅格纳短暂占领罗斯托夫无扰民，赞足了人气，他们已经是俄罗斯军界和政界不可忽视的存在。市政评论人张天亮认为，这个不是叛军和政府军的较量，而是俄罗斯正规军意识到除了叛军还有北约，不死在普里格津之手，亦都会送上前线和北约武装的乌克兰军团打，倒不如比普京死比较容易。就算普里格津愿意相信普京，他底下的兄弟都未必相信，军队的威信是打出来的，认输的人不会有好下场。当年李广利攻打匈奴本来就已经获胜，但突然军中传说汉武帝准备不要李广利， 于是手下的士兵就不再听他指挥。市政推主 Alice Chan 认为半路抛弃雇佣兵，没有人发工资，几万人会被秋后算账，唯一的一条生路就是转投俄罗斯自由军团和俄罗斯志愿军，甚至是白俄志愿军。张天亮就推测普里格津如果是相信普京的话，一是他就傻到没办法爬到他现在的位置，一是就是精明到在这里下一盘大棋。视频显示俄罗斯人民走上罗斯托夫街道高呼雅格纳雅格纳雅格纳，网友认为这个远远未有结束。明镜周刊报道，德国执政党在对华政策上的巨大分歧导致新对华战略迟迟不能够出炉。根据明镜周刊通过政府内部文件获悉，德国六党主席哈贝克自从2021年底出任德国经济部长以来，该部门为德国企业在在华投资的政府担保额已经削减了50亿欧元。联邦经济部驳回了四家德国企业总额 1.01 亿欧元的在华投资担保请求，而另外四家企业总额 5.54 亿欧元在在华投资的担保延长申请也都遭到驳回。此外，一共有大约40亿欧元的德国企业在华投资担保申请根本就没得到受理，还有大约 2.82 亿的延长申请因为申请的企业怀疑同新疆有业务往来而遭撤回。2013年德国联邦经济部一共新批准了37项德国企业在华投资担保，到了2022年经济部总共只是批准了9项，而今年上半年亦都只有5项。哈贝克出任经济部长到现在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里面，德国政府一共只是批准了 7.8 亿欧元的德国企业在华投资担保的新申请，以及11亿欧元的延长申请。报道认为这个是哈贝克以及六党削减对华经济依赖努力的一部分。在公开层面上，哈贝克和他执掌的联邦经济部强调，过去几十年间政府提供的对外投资担保过度集中在中国，导致联邦预算的风险过度集中。但是这样同同系执政党的社民党有分歧，就在这个星期，社民党籍的德国总理索尔茨在接待到访的中共总理李强的时候就说两国都受惠于相互贸易和投资。报道认为很多社民党选民都担心如果德中关系恶化将会导致自己的就业岗位受到威胁，所以必要的时候人权问题应该靠后。目前德国政府的新对华策略依然未出炉，社民党主导的总理府和六党执掌的外交部经济部依然在诸多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政府圈内消息人士说，外界期盼已久的这份文件不大可能在暑假之前出炉。南华早报23号引述五名消息人士报道，刘鹤在卸下所有职务之后仍然参加中共政府有关经济事务的内部会议，并具有很高的影响力。消息人士说，刘鹤被要求在国内经济政策以及怎样就贸易和经济事务和美国打交道等关键议题提供意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之后，包括美国财长耶伦在内的多名美国官员将会访问中国，北京在制定对美策略方面需要靠刘鹤的经验。刘鹤在2018年3月成为主管中国金融、科技和工业的副总理之后，多次代表中方和美国进行贸易谈判。2020年1月刘鹤赴美和川普签署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虽然该协议未曾全面落实，但是这个为北京当局在贸易战中争取到短暂的喘息机会，而这个亦都是过去三年中中美双方唯一签署的经济协议。71岁的刘鹤已经卸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等职位。外界普遍认为，由于习近平对忠诚的看法高于能力和经验，再加上他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因此李强主导的新一届国务院难救中国经济。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制造业连续第二个月处于萎缩，出口在三个月来首次下滑。 希望之星 TV 粤语主持人石头认为，刘鹤同习近平其实是非常好的关系。刘鹤本身亦都是一个技术官僚，他在经济领域是很有经验的。他而家退休之后，叫他回来就讲明：第一，习近平信任他；第二，习近平亦都看到现在的团队入面根本就没有会经济的人。刘鹤回来是情理中的事，讲明习近平对中国经济非常着急，现在已经跌到谷底了。最近两日，马斯克和朱克伯格的挑战成为了网民围观的话题。马斯克原本在推特上讲笑地说要和朱克伯格来一场铁笼格斗，结果对方不单止公开应战，还通过 Meta 发言人对媒体表态，说这件事不是开玩笑的。马斯克的妈妈劝交不成，强势宣布取消。有媒体报道说，终极格斗冠军赛 UFC 老板 Dana White 和双方打了个半钟头的电话，然后表示他们两个真是离真的。这件事立即吸引了大量的网友围观起哄，众网民动用了 PS 和 AI 技术制作出各式各样模拟他两个人对决的效果图，让两个人的肉搏战提前在互联网上开打。有网友将这一场对决演绎成一场菜鸡互啄，亦都有人描绘成为高手对决，两个人的擂台肉搏甚至被 AI 绘图变成钢铁侠大战机械人，或者是火星移民对战黑客帝国。在一众吃瓜群众的围观和起哄之下，这场两位亿万富翁之间的挑战似乎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马斯克的妈妈开始劝交，表示打打牙膏战就得了。23号，他再发推文强势宣布，现在这场比赛已经被取消了，这个是极大的解脱。不料马斯克随即回应说，妈，不要讲了，我要跟他打一场。有网友在这条留言下跟帖说，听你阿妈的话。马斯克就回应，他从来不给我做有趣的事。跟住马斯克的妈妈再度发声，事实上我取消了这场角斗，我还未告诉他们知，但是我还是要讲角斗取消了，只是以防万一。马斯克只在这条推文下面回复了一个哭笑不得的表情。早在2021年，马斯克和朱克伯格就曾经公开因为元宇宙对骂，当时朱克伯格放话说 Meta 将会成为元宇宙的领导者，而马斯克在推特上嘲笑 Meta 的讲法听起来好像恶魔教派。近期朱克伯格创建的 Meta 公司宣称想要创建一个新的社交平台，而且会打造成为一个有理智的 Twitter。 马斯克就公开嘲讽朱克伯格这个举动是试图控制全世界，由此拉开了两个人挑战的序幕。北京市继23号出现首次连续两日超过摄氏40度之后，在24号再创下史上首次摄氏40度三连击的纪录。与此同时，天津亦都创下摄氏40度三连击历史性高温纪录。在当日下午1:51，代表北京温度的南郊观象台气温再度突破摄氏40度，这个亦都是北京今年的第11个高温日。中国天气在他的官方微博上表示，常年平均来讲，北京全年高温天数是 10.6 日，6月高温日数是 4.9 日，预计直至月底高温都将会持续。今年北京的高温任务要大幅超额完成了。此外，24号的北京、天津都是当地史上首次出现摄氏40度三连击。此外，河北多地气温亦都冲上摄氏40度。北京晚报话，截至到下午3点钟，南郊观象台地面温度最高是摄氏66.1度，出现在13:38。自此，连续3日观象台的地面温度都超过摄氏60度，其中6月22号达到摄氏71.8度，是观测史上的第二高。23号地面温度最高达到摄氏61.8度。截至到24号的下午2点钟，华北多地地表温度超过摄氏60度，其中最高的河北霸州达到了摄氏72.4度，内蒙古巴林右旗达到71.4度，山东武城和临沂分别达到70.3度和70.2度，都打破当地观测史上最高纪录。此外，河北廊坊亦都达到摄氏70.6度，历史少见。 预计之后的两日，北京高温强度短暂减弱之后，未来一个星期又将陷入持久高温中，最高的温度可能再次突破摄氏40度。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